我们前两次已经讲了亚伯拉罕的呼召，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大大的赐福给他，甚至使他成为地上万族，也就是说全人类啊，所有全人类的祝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亚伯拉罕是舍不得他的老父亲，所以呢，他就说服他的父亲，那么跟他一起离开。但是没想到他的父亲呢，却成了他回应神的呼召的一个绊脚石，因为他父亲走到半路的哈兰就停下来了，而且一直待到他父亲过世，塔拉去世。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每一个奔走天路的人的这个一个写照，基本上。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我们都有很多的塔拉在阻挠着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福分。虽然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什么人，我们的阻挠还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的借口可能同样也是很充分，所以我们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等等。但是主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些听起来很充分的理由呢？我们可以一起翻到路加福音九章啊59-62节。路加福音59-62节，翻到之后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5章59-62。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必须完全的、绝对的顺服他。所以他的呼召、他的命令是没有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无论我们的理由是多么的、充分。这个带引号的充分。那么对于亚伯拉罕，当他埋葬了他的父亲之后，所以他又想到了神的呼召。那么现在他的老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的顾虑没有了，这样他就可以再继续的向前行出发了。我们并不太清楚亚伯拉罕在哈兰住了多少年，但是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第11章31节的那里面住在那里，经文提到住在那里，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意味着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在第五节里面有提到亚伯拉罕是带着他的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出去的，所以这也暗示撒拉在哈兰可能住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能够有足够的长时间积累了足够多的财物。但无论怎样，就是当亚伯罕再一次回应神的呼召他再一次走出去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这时候他已经75岁了。大家知道亚伯罕一共活了多少岁吗？还记得吗？ 175岁，亚伯拉罕一共活了175岁，所以好像75岁并不算很老，并不算很老。但是在罗马书，在罗马书四章十九节那里面，他是保罗是这样说，说亚伯拉罕啊，当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断绝了，但是他的信心还不软弱。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百岁的时候得的以撒，生了以撒，所以亚伯拉罕一百岁，其实他身体已老，身体如同已死。那么他七十五岁呢？其实也不算年轻了。看，所以弟兄妹们，我们上一次我们提到呀，我们的神是大有怜悯，是恒久忍耐的神，因为神是爱，而爱是恒久忍耐呀。所以神是一直会等着我们去回应他的呼召。所以这个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们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新的和合本就是和合本现在出了一个新版 revised 的版，新版翻译的更好一些。他说，并且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我们主的容忍作为我们得救的机会。神的忍耐其实是不断的是在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顺服下来都为时不晚，关键是要我们要真的顺服，完全的无条件的去顺服。我记得我可能有分享过一次，就是我在盐湖城教会当时我的牧师，盐湖城教会的当时的牧师，他曾经跟我们分享，他从有感动要想出来全职服侍，到他真正的出来一共是经历12年的时间。他其实很一直基本上主要是在等师母，因为他自己 ready 了，他自己就是已经很准备好了，但师母没有，师母一直都不愿意出来服侍。后来师母有一次他自己见证说期间就是神后来就把他的腿给打断了，大概他就出事故了，腿折了，具体的情况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他腿折了之后，他就大概有好几个月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挺厉害。这个时候这段期间呢就没有事情做嘛，他就每天就读圣经，每天读圣经，读神的话。后来神就借着神的话，他就大大的感动他，然后他好了之后，他就也很有感动，就是也顺服了，最后愿意跟牧师来一起来出去全时间的服侍。所以后来这是在过他们过了12年之后，所以12年之后他们完全的降服。但这个一点都不晚，神是依然是大大的使用他们，在教会里服侍，很有果效。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是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志来向主来完全的降服，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每天好好读神的话，多多祷告，亲近神，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兴旺福音。所以就像亚伯拉罕那样，我们动起来，我们行动起来。所以基督徒的这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朝圣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各样拦阻我们的重担，离开这个塔拉，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跑起来，要动起来。所以就像希伯来书我们刚刚学过，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讲的，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是奔那，就是 run， 英文翻译成 run 就是要跑起来。所以我们应该立定心志呀，我们要靠着主，要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恩典，向着主奔过去，向着主跑过去。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离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接下来在第五节里，我们看到亚伯罕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太太、侄子、财物、人口一起出来。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人口这个字。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我们可能通常是想到的就是亚伯罕的一些仆人。实际上这个字不是指的是仆人，这个字它是就是人，它就是 general 的，很普遍的指的人。所以这里说亚伯罕在哈兰所得的人口，他极可能的意思是说，亚伯罕住在哈兰的时候，他向当地的人去传扬耶和华，传扬耶和华的名。那么当地的人，他们有一些相信了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那些人，所以当亚伯罕要出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因为信靠了耶和华，所以他们也愿意和亚伯罕一起出来，离开家乡，然后去到神所应许亚伯罕的地方。所以这是亚伯罕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就说亚伯罕他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把耶和华的名去传扬到哪里，带到哪里。那么亚伯罕是怎样传扬神的名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那么这样，当亚伯拉罕带着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他在哈兰传扬神的名所得到的人，那么他们就一起出来，亚伯拉罕把他们带到了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但是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却发现这个地方原来已经有人居住了，已经有很多人居住了，对吧？我想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可能受到了一些挑战，可能受到不小的挑战。那我们弟兄们，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试着可以想一想，就是神要应许你，比如说神应许你说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告诉你你离开你的家乡，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他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叫你人丁兴旺。经文说叫你成为大国，就是这个意思，有很多的后裔，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么你蛮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然后就带着你所有的一切背井离乡，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地方。可是当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却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很多人在住很多宗族的，所以你到这就是一小撮的人呀，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来了。你在这根本就是老坛，大家知道老坛什么意思吗？是家乡话呀，就是好像就是老土，反正就是很外人呀，跟那些人格格不入的呀。所以这就好像您不知道你哪一天你做了一个梦，好像梦见神对你说移民美国吧，然后把这个地方赐给你。 你会是什么感觉的？你会觉得是天方夜谭吗？其实今天这个，就算在今天也不是天方夜谭。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掌握在这个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手里。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犹太人那个可以说政治经济其实就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所以不仅如此呀，对于亚伯拉罕来说，那么他，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他又过了这么多年，他在哈兰可能住了很多年，从哈兰出来之后，一直到现在，亚伯拉罕依然没有孩子，撒拉依然没有怀孕。所以我们大家能够体会亚伯拉罕当时的处境，所以神应许他，要让他成为大国，但是他连一个儿子也没有，不仅儿子，连一个女儿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那么神应许他要赐给他迦南地，但是当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已经遍满了居民。所以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这个入迦南那个经历，我想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人生的写照。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我们的未来会变得更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别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哎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有多好有多好。而且我们见到的听到的很多的见证也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当我们自己信了之后，我们会发现让我们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生活依然会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问题，甚至可能还会有患难苦难，家庭的问题单位的问题，我们自己健康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都说信主后有喜乐，可是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好像喜乐不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你会怎么想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你的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呢？所以你有没有怀疑过神的应许，甚至怀疑神的存在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是靠着什么来继续的向前走？来靠着什么来度过他这个信心的挑战？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靠着神的话，是靠着神的话。因为在第七节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神知道亚伯拉罕的顾虑疑惑，那么神就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再一次向他应许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是针对着亚伯拉罕的这两个疑惑再一次向他去保证，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地现在都是居民，但是没关系，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那那个也没有关系所以神再一次向他应许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同样这次神也没有给他解释更多，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神没有跟他解释更多，这里面也是神只是给他应许但是神没有给他一些 detail 的东西，细节的东西，神没有说告诉他 迦南人将来会怎么样，撒拉这个不生育要怎么办，神完全没有说，神只是告诉他结果是什么，神只是把他应许再一次向他确认。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怎么办呀？是神的话，神的话永远都是我们基督徒奔走天路的这个原动力。今天虽然耶和华不会再像对亚伯罕显现那样向我们显现，但是上帝的一切的应许都已经完完全全的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未来呀，我们将来神所要给我们的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里面呀。所以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被坚固一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呼吁弟兄姐妹来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不要觉得圣经就不过就是那些东西，好像我们都学了，都读了这么多遍了，都已经知道了。我们往后，我们继续去学亚伯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后来神也是向亚伯罕显现了好几次，显现了好几次，每次都是重申对他的这个应许。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每次讲的其实都差不多的，每次讲的内容都差不多。你看，就神给亚伯罕的应许就是那些，但每次神耶和华向亚伯罕显现，给他重申这个应许，对于亚伯罕的信心都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的一个坚固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真理，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呀。所以其实光知道是没有用，所以要让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一起读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到九节。生命记是在旧约的第五本书。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第六章，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他的律法律例典章诫命。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对，神给他们的建议是要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谈论，要去思想，甚至写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上，都是比喻了，意思就是说你要时刻的谈论。诗篇里说，我们要维系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只有这样，只有我们不断的去领受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当他就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们才有可能去谨守遵行。其实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旧约，其实就知道以色列人是很失败的呀，所以最后神把他们使他们亡，要他叫他们亡国。但以色列之所以一直都是失败的，其实就是因为以色列他们把神的话给抛在一边。我们还记得后来以色列有一个很伟大的很著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叫约书亚，约西亚。那约西亚在圣殿里面，还记得吗？他找到了一部律法书，那时候就如获至宝一样，然后开始这个整个的改革。所以当时就是看出当时以色列其实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读过神的话语，这样，所以后来找到一部律法书的话，就好像很意外一样，如获至宝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能够没有神的话。我们众所周知，圣经里面把神的话比作属灵的粮食。那么很显然，一个人如果不吃饭的话，那么他能够活多久？真的活不了多久。那么一个人如果一周只吃一次饭的话，我想他苟延残喘可能都未必容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再一次呼吁弟兄姐妹要好好读经，读经读神的话，多祷告，亲近神。所以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牢记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翻到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OK， 那么亚伯拉罕他是怎样去回应神的显现，神的应许呢？所以神这次又向他显现，又给他应许。那么亚伯拉罕是怎样去回应的呢？在经文第七节里我们说他说亚伯拉罕就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筑一座坛呢？很显然他是为了去敬拜耶和华，敬拜神。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他，所以神呼召他拣选他，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特殊的地方，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读一下一章九节，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亚伯拉罕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当他看到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再一次向他重申神的应许，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心存感恩的去敬拜神。所以他造了一座坛，要敬拜耶和华。 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又往南迁移，往南迁移，然后住在这个伯特利和爱中间，这个是事件，然后这是伯特利。伯特利和爱是挨得很近了，我们看这个图，他把这块给放大，然后这是伯特利，这是爱。大家知道伯特利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伯特利这个意思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the house of God， 神的家。伯特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城市是个怎样的城市？伯特利实际上当时在南国和北国分裂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所罗门晚年犯罪，娶了很多外邦女子敬拜假神，然后神就是说让他的国家分裂，然后南国还是就是大卫的支派，然后北国是就南国就是犹大和便雅悯，北国就是那个十个支派。当时他把那个耶罗波安呀立耶罗波安做这个十国的这个王，但耶罗波安呢，因为怕这个北国这些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所以伯特利是北国这个一个宗教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很遗憾北国把它变成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福音，在那个先知书的何西阿书里面有提到伯雅文，其实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雅文的意思是偶像的家，就是先知讽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把这个神的家变成了一个偶像的家，所以伯特利就是神的家，伯雅文是偶像的家。那么这个爱城，这个爱的意思呢，它是它叫毁坏的山，很有意思，就是 the hill of ruins， 不知道这个城叫什么，但是很有意思，这个它这个城的命运跟这个它的名字正好是一样的。大家知道这爱城的是怎么回事，还大家有印象吗？这个爱城在约书亚记里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绕耶利哥七周，绕耶利哥七天之后，耶利哥就倒塌了。那接下来就攻打一个很小的城，就是一个爱城，但是失败了。失败原因是有一个人雅干私藏了一些掳来的东西，大家还记得吗？对，所以那个就是这个爱城，所以当时是被以色列入迦南的时候被毁了，所以这个城的名字就叫毁坏的山。那么亚伯拉罕迁移的这个路线，很可能是从这个事件，然后迁移到爱，然后从爱到伯特利，就在伯特利中间。那么你问我怎么会知道？其实我不知道，我只是猜，就是亚伯拉罕是从爱到伯特利。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城这个名字它这个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两个城的名字它就象征着亚伯拉罕他是从这个他从前所在这个地方，对啊，到他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从前是在一个要毁灭的地方，那个巴比伦地，那个示拿地，大家知道示拿地是被神辩论口音那个地方，所以他是从示拿地出来，然后到神应许之地啊，所以他是从一个要毁坏的地方，然后来到一个神的家，所以很可能亚伯罕这个迁移的过程，迁移的路线是从爱，然后迁移到伯特利。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呀，是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这个将要败亡的这个世界，把我们迁到神的国度，迁到主耶稣的国度。 我们一起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我们翻到哥罗西书，我们读一下一章十三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把我们牵到带到主耶稣的国度。所以有人说，这个祭坛和帐篷就是亚伯罕生活的全部。所以亚伯罕到一个地方他要住在帐篷里，那他到了一个地方，他要为神建立一个祭坛。所以祭坛和帐篷可以说是亚伯罕生的全部。那么祭坛是亚伯罕的信仰的生活，祭坛是亚伯罕的信仰的生活，那么帐篷就是亚伯罕的这个属世的生活。所以哪里有帐篷，哪里就有祭坛。所以亚伯罕在事件的时候他有祭坛，那么亚伯罕搬到伯特利依然有祭坛。所以在祭坛那里面，亚伯罕他可以每天遇见神，每天经历神，可以每天敬拜神，向神祷告，求告耶和华的名。而在这个世界上，亚伯罕是住在帐篷里，所以是过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学过希伯来书，亚伯罕是专心仰望等候神所应许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在天上。我们刚学过希伯来书，但是我们还是在一起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亚伯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如同那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撒拉，连撒拉自己最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历史历代这个三大教，犹太教、基督教，包括伊斯兰教，这个三大教的教徒所效法的榜样？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比别人更高的地方。尽管亚伯拉罕是生活在这个世上，但他的人生的追求是在天上。所以对于亚伯罕而言，当亚伯罕每天早晨出了帐篷，他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看到的就是祭坛。 当亚伯拉罕每天第一件事出了帐篷，他所遇见的就是神的祭坛。所以每天对于亚伯拉罕说，他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像诗篇43篇说的，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呢，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有每天都走到神的祭坛那里和他亲近？所以向着神的祭坛的生活和向着世界的帐篷的生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向着神的祭坛的生活和向着这个世界的帐篷的生活，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生活。所以当亚伯拉罕站在这个高处往下看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从飞机上往下看，我们看到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上东西都好小好小，是吧？所以当亚伯拉罕站在高处呀往下看，那么他看到地上的东西就好小好小。所以当我们用属天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事情在我们的眼中就变得很小很小，就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不愿意像亚伯罕这样去回应神的呼召，承认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凭着信心将我们的眼睛定睛在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每天来到祭坛面前和神相交，把自己献在祭坛之上。就像罗马书12章一到二节所说的，保罗所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之前我们有提到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当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耶和华的名带给那里的人。那么亚伯拉罕是怎样去传扬神的名呢？这里我们看到问题的答案，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他的生活的方式见证了他的信仰。他的生活的方式见证了他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从旧约里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迦南地啊，它也是一个拜偶像，这个异教盛行，偶像崇拜极其严重的一个地方。而且实际上神之所以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地，把迦南地的人赶出去灭掉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是主要原因，可以说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迦南地当时这个淫乱的邪恶的这个宗教的活动。我们知道迦南人就是他有庙祭，就是庙里面他要有妓女，要就跟要行邪淫来祭奠那个他们所谓那个生育的神，他们把这个作为性活动作为一种仪式来祈求他们保佑他们能够有更生养更多。另外他们有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宗教仪式，就是献人祭，这个大家可能知道，把孩子献到活活的烧死，献给他们那个献给巴利。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先知书耶利米书，你就会看到。所以迦南地是一个偶像崇拜呀，宗教信仰很邪恶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亚伯罕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亚伯罕呢，他生活方式跟当地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地人是造偶像，可是亚伯罕只是造了一个祭坛，造了一个坛，而坛上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在这个坛上来敬拜，来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对于亚伯罕这种敬拜的方式呀，所以当时那些在迦南地那些偶像崇拜很盛行的迦南人来看呢，肯定是很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呀。那他们肯定会想，就是说这个人好奇怪，一个人不知道建了一个坛，然后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求告神，他好像在对着空气在说话，对着空气在敬拜，因为他没有偶像。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亚伯罕是个很奇怪，一个怪人，最近搬来一个怪人。所以当他们好奇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向亚伯罕询问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亚伯罕就可以将耶和华介绍给他们，将耶和华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们之前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讲过，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绝不能靠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苟同，呀，所以别人认识我们是基督徒，一定是因为我们跟他们的不一样，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所以是我们向着神，我们向着神的这个祭坛的生活，和我们向着这个世界的帐篷的生活啊，向世人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属基督的人。所以这就是亚伯罕的信心的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啊，亚伯罕是我们信心生活的楷模。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也同样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信心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我现在所过的能不能算是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生活？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神的祭坛？我有没有每天与神同行？我有没有将主耶稣去介绍给其他人认识？所以愿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祝我们在天上的神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祭坛面前，祝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上。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献给你，主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用我们的一生来侍奉你。祝我们如此的敬拜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祝我们就求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祝我们求您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来保守我们。主，让我们也能够有像亚伯罕这样的信心。祝我们求您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所等候所盼望的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在天上您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无与伦比美好的地方。祝我们求您就带领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每天都能够思想您的话语每天都能够你亲近。主，我们也求您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保守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你里面的服侍。主，我们谢谢您，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